基呢，就是河静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，现在河静独坐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当圣灵讲到耶路撒冷的三方面的时候，他就有三方面的叹息。对于城，就是神的见证，圣灵发出叹息；对于神的殿，就是指着神今天在教会中的同在，圣灵也发出叹息；对于在神的儿女中，神的教会里面，圣灵的权柄普遍的失去，圣灵也用叹息的语气。所以这是耶利米哀歌。而这个哀歌呢，在以色列里面严格说来是个丧歌，是一个送葬的歌。所以在神的感觉里面，失去神的同在，失去神的祝福，失去圣灵的权柄，严格说来就好像失去了一切。所以你怎么用什么样的歌来为他哀痛呢？那只有哀歌能够来代表圣灵在这里所要发表的感觉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耶利米该的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这七节我们说过很简单，就是说到他的孤单。因为本来是蛮有人民的城，耶路撒冷本来是非常繁华的，特别到了每年过节的时候，差不多有两三百万的人聚集一堂。那么他们能够唱说弟兄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好，所以这是先前的光景，这是神的见证辉煌的时候的情形。但是现在呢，变成一个空有的城，因为整个城，整个里面的人是连根像树一样连根拔起，被挪到耶路撒冷去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神的见证荒凉了。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变成孤单的一座城。那最严重的是因为神的荣耀和神的荣耀已经离去了，这是根据以西结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孤单的。那么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的看到第七节，你发现第一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所有的丰富，第二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同伴，第三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安息，第四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敬拜，第五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对于仇敌的优势，第六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一切的尊荣，第七节给我们看见他失去了往日的乐境。所以这个是神的见证荒凉的情形，孤单的情形。孤单可以说是最好的形容词，因为我们知道神当初的目的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所以神才为亚当找了个配偶，神才为基督拣选了教会，教会在地上应该不负他的使命，应该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，应该叫人能看见基督美丽的人格。但是很可惜，教会失去了。我现在指着神普遍的教会说，整个宇宙的教会来说，教会失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等到教会失职的时候，那个光景就是孤单的光景，因为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已经失去了，已经退去了，神退到天上去，所以变成天上的神。到了第八节，我们在一直读到第十一节，你看见这一段刚好是说到耶路撒冷荒凉的原因。前面是孤单的情形，这是第一节一直到第七节，给我们看见失去了这么多。到了第八节的时候，你看见写诗的人就为我们点出为什么耶路撒冷孤单，为什么有今天这样的情形。我们读第八节，耶路撒冷大大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，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，他自己也叹息退后。我们知道说第八第七节是第一次提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在困苦 窘迫之时，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景。那个时候满了神的荣耀，满了神的同在，那是古时的乐景。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，无人救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，
神的百姓是落在不同不同的仇敌里，有的落在世界里面，有的落在肉体里面，有的落在自己里面，没有人去救济他们。敌人看见已经他的荒凉之下，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和肉体，当他们看见教会的见证荒凉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那里吃掉。那么现在圣灵要指给我们看，为什么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？因为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。那这里大大的犯罪在原文就是很严重的罪，这不是很轻的罪，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罪。那个在原文这个字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字。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，耶利米书啊，把耶路撒冷的犯罪把它形容成什么呢？把它形容成耶路撒冷得做了一个不治之症。我们叫病有好几种，得感冒等一等就恢复了，声音哑了等一等就恢复了，但是有一些不治之症呢，是没有前途，是没有希望的。那么你记得耶路撒冷，耶利米是写耶利米哀歌，当他形容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神见证的光景的时候，耶利怎么形容呢？他是以绝症很严重的罪，这不是很轻的罪，是很严重很严重的罪。那个在原文这个字啊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一个字。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的话，耶利米书啊，把耶路撒冷的犯罪把它形容成什么呢？把它形容成耶路撒冷得做了一个不治之症。我们叫病有好几种，得感冒等一等就恢复了，声音哑了等一等就恢复了，但是有一些不治之症呢，是没有前途，是没有希望的。那么你记得耶路撒冷，耶利米是写耶利米哀歌，当他形容整个耶路撒冷整个神见证的光景的时候，耶利米怎么形容呢？他是以绝症来形容的。在这里圣灵用了很重的字，就是他是大大的犯罪，原文是犯了非常非常严重的罪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严重的罪不只是个人的罪，这个严重的罪严格说来是团体的罪。我们知道个人神的儿女会犯罪，我们忘记了今天整个团体，整个神的见证教会有一个团体的罪。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圣经里面不只讲到个人的罪，也讲到团体的罪。我们知道为什么一个人不可以醉酒，因为醉酒就是得罪他自己的身体。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抽烟，因为抽烟就是得罪他的身体。有的人把自己的身体得罪了，糟蹋了，结果肺就长出 cancer 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不抽烟不喝酒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，就是这些罪是得罪身体的罪，是叫身体受亏损的罪，最后叫整个身体崩溃，整个身体瓦解的罪。那么你我读圣经的话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所以你看见所有叫神得罪神的身体，叫神的叫基督的身体得不着建造的，叫基督的身体崩溃瓦解的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罪就是这里所说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看见今天你看见一个抽烟的人，看见一个喝酒的人，你要劝他，你看见一些人得罪基督的身体，你也要劝他。而我们知道基督整个的身体所以能够犯罪，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教会的良心死了。不要忘记了，不要以为说教会的错只在一些领袖的身上，不要这样说。你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和少年人在一起有一些问答的时候，当弟兄们问起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的时候，有人就说这些难处通通是在领袖的身上。一面来讲一点都没有错，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，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紊乱
都是负责人，都是领袖们在那里负起责任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所以有的人说弟兄姊妹都是好的，所有的难处都是发生在基督的领袖中间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神有一天要反对这些牧人，他们要负责任，因为是他们把羊带到这些地方去的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一面来看你看见是牧人的责任，有一些人登高一呼，有一些人就跟随了，有的人愿意牵着别人的鼻子走，有的人愿意被牵着鼻子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证明什么呢？这证明神儿女属灵的幼稚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难道神的众儿女没有责任吗？神的众儿女当然有责任。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见教会有良心，就像个人有良心一样。那么当教会里面有错误的时候，是不是大家就跟随了教，就跟随了那个错误呢？不一定。你看见说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许多的错误能够改正的，但是为什么那个错误不能改正呢？因为整个教会的良心已经睡着了。当教会的良心睡着的时候，你叫圣灵就没有办法感动教会，结果整个的教会就像一个船的沉的船一样，结果船长说弃船丢船。那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要把那个灯台从原处挪去的意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今天神的儿女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推卸责任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熟，都应该长大。到一个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见教会里面有罪，有分裂神儿女的罪，有不合圣经的罪的时候，你叫教会里面有良心，要有感觉的，结果教会能够起来对付整个的事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等到神的儿女们放弃责任了，说是这个错不是我们的错，这个错是领袖们的错，如果将来到神面前算账的话，他们要负责的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教会是每一个人的，如果今天我们放弃我们的责任，有一天你不要说我们是跟随人的人，有的人说只要有弟兄们说是往火里面跳，我们跟着往火里跳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当一个人顺服超过他自己的良心的时候，有一天他要为了这个罪向神来负责的。就是因为我们这样跟随的缘故，所以错误永远是错误。这样的话，你看见说偶像可以进来，分裂可以进来，异端可以进来，那这个错是谁的错呢？这个错是一般弟兄姊妹的错。所以你看见如果神的儿女们一直停留在幼稚的阶段，一直停留在吃奶的阶段，你只好被所有教训的风吹来吹去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长大成人。那结果呢，你看见说当教会里面有难处的时候，有罪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良心会起来，教会的良心要起来说话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一个属灵的团体里面良心的声音已经失去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灯台就挪走，人就是一般神的儿女在一起聚集，但是神的见证已经不在他们的身上。这就像我们个人一样，你知道，像大卫，如果是大卫的话，他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见证在他身上没有错，但是什么时候大大的犯罪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在那件事情上，你看见神的见证从他身上挪走。大卫可以预备材料，大卫不能够见到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非常的明白，千万不要以为说教会是一些人的事，我们不负责任的。你知道，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不负责任，所以那些在那里越走越错的人，他里面没有感觉，因为跟随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证明一切都是对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如果那样的话，你就看见说良心已经麻木了。等到良心麻木的时候，圣灵就没有办法再挽回这个船。弟兄们还是可爱的弟兄，这个团体还是个属灵的团体，没有错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见证的责任已经抹走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代，没有办法代表神在教会里面所要做。
看见买赎罪券是错， 给人看见人因信，人是因信才能够成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的的确确教会到了黑暗时代，整个神的灯才挪走，所以读历史人称那段时间是黑暗时代，黑的不能够再黑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的教会，而且有的人说我们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那么像这样的事你怎么会想象？一面是代表神的，但是另一面呢，你给人看见那个罪恶没有人起来揭发，那个罪恶没有人起来纠正，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良心已经死。那么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教以后，有的人说因为他想结婚所以他起来改教。弟兄姊妹，马丁路德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耶利米一样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千万不要不对今天的事情负责。有许多弟兄姊妹说我们只做顺民，我们只做好好弟兄，如果教会错的话，我们只是来来聚聚会就算了，我们就是消极一点。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的消极，当你真的把那个抠下的时候，神本来应该借着你来敲醒教会的良心的，结果没有人听见那个良心，没有人听见那个声音，结果弟兄姊妹一切都是对的。多少百年来，那个古时候在黑暗时段那一段的教会弟兄姊妹还觉得对的，你知道那么多人都到天主堂去，都到礼拜堂去的这个去得祝福，但他们也得平安，他们不知道整个是错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读教会历史，你会问说为什么教会错的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耶路撒冷怎么可能会落得那个厉害。你拿起五旬节的光景和黑暗时代那个时候买出罪券的心来比较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说这不是神的教会？神的教会怎么今天会带到这样黑暗的情形呢？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有一个教训，那个教训是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教会。所以如果你批评教会，你就是批评主，你得罪主，你就失去救恩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所有人的声音通通被平静。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异端裁判所，那个裁判所是最叫人可怕，凡是反对教会的，你知道他们就起来逼迫他们。所以流圣徒血最多的不一定是罗马帝国，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反而是一般所谓神的儿女起来逼迫另外一般神的儿女。因此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，在历史里代有许多爱主亲近跟随主的人，像 Knox， 像 Calvin， 像马丁路德，像胡斯，这些许许多多可爱可尊敬的弟兄姊妹，他们起来要敲醒教会的人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个错是在一般弟兄姊妹身上，因为我们都太幼稚。而所谓一般带领的弟兄姊妹只知道训练奴才，不知道训练人才，把人都像小孩子小学生一样的带到最后一个地步，他们都像一张白纸一样，那这样带领的人怎么做都是怎么行。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看见说这是神儿女们的罪，神的儿女们因着幼稚里面，所以不能分别是非，所以一阵风来往东吹，他们就通通往东倒，往西吹的时候通通往西倒，没有一个人起来好好在主面前读圣经，没有一个人好好活在主的面前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圣灵就没有工作的可能，人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圣灵的声音就越过越微小。一些爱主的人以为属灵，以为学功课，以为说我这样能够学非常好的功课，我自己是明哲保证了，结果弟兄姊妹，整个教会就听见不见圣灵的声音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想呢，有一天我们到审判台前的时候，你真的以为说只有那些把我们带错的他们要负责？没有这件事，弟兄姊妹，所有跟着错的 让我们记得，除非你不觉得错，你应该顺服在神的旨意中。如果你的良心里面看见这是耶路撒冷大大犯罪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个责任你已经在神面前看见了。千错万错，你是眼睛，别人看不见，你看见了。结果看见的人没有起来告诉所有下眼的人说这里有错，这里有危险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罪我们在神面前要负责任，所以我们要在主面前很清楚的看见，这里是耶路撒冷大大，所以我们在说今天教会荒凉的光景，我们绝对不能够推给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属灵的领袖们来负责，所有跟随的人，所有弟兄姊妹都要起来负这个聚会，都要负这个责任。如果教会成熟到一个地步，甚至儿女们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他们能够起来来唤醒圣灵的良心，圣灵可以用他们来这样做。那么等到真的良心睡着了，一点都不能唤醒了，我再说就像一座船到了没有希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船长只好放弃，宣布弃船。那么用圣经的话来说，那就是把灯台挪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的圣经啊非常重要，他说耶路撒冷城严重的犯罪，所以成为不洁之物。这里漏掉两个很重要的字，这里漏掉哪几个很重要的字呢？这里应该说所以像不洁之物一样被挪走，被他挪走。这里这个挪走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以弗所教会，你们如果再不悔改，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走。你去看以弗所教会是个最有启示的教会，也是有行为，也是能够分辨使徒的教会，但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当初的爱，他们犯了什么罪呢？因为在这个教会里面，人应该看见基督的人格。我们说过爱是联络完全，就是因为他们失落了基督的爱，虽然他们有制度，虽然他们有启示，虽然他们有行为，有劳碌，也有忍耐，但弟兄姊妹，谁说我要把灯台从原处挪走？弟兄姊妹，那个挪，你如果再不悔，那个挪走就是这里的意思。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，所以像不洁之物一样被挪开。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灯台失去了它的功用，就变成不洁之物，人看见它都要躲着，人看见它远远离开。就这么稀奇的见证应该是吸引人的，见证应该是受人欢迎的，见证应该是感动人的东西，怎么今天会变成不洁净之物呢？就这么你看见这是神所做的，神在这里说要把它挪走，像不洁之物一样被挪走。我们知道现在你再到以弗所去，你再也找不到以弗所的教会，不可能，因为以弗所的教会的确灯台挪走了。那么在历史上这怎么可能呢？你知道现在连以弗所城这个城你都再也找不到，已经换了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的话实在是很准确，很准确，感谢主。那些在那里说，特别是在罗马教里面说离开神的教会就没有救恩的，他忘记了主有一句话说，你若不悔改，我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。灯台需要发光的，神是讲究效力的。当一个灯台失去功用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神不要让灯台在那里自己欺骗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灯台是为了发光，灯台本身没有用的，灯台没有那么重要。神最怕的就是当灯台失去发光的功用以后，灯台还觉得自己重要的。所以你看你说今天教会的见证是基督，教会的见证不是教会，教会所以重要，因为教会能够为基督做见证。当教会不能为基督做见证了，弟兄姊妹， 教会那个重要性就失去了。所以神要更正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自己着迷，以为自己是那么重要，以为什么人都不能碰我们，碰我们就是得罪主。弟兄姊妹，你是把我们自己看得太大了。所以你看见教会历史里面最丑陋的一面就发生在神的儿女的中间。所以我们仰望主，不错，神给我们尊荣，神给我们权柄的时候，神的权柄是在弟兄姊妹的中间，但那个权柄还是神的。我们不过是经过，让神经过，让他来使用就是，没有一个人是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被反对的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反对呢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的可能。谁说我是不能够被反对的？弟兄姊妹，那就是坐在罗马一个宝座上的人该说的话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说。虽然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圣经，我们对主的话还认识，但是你知道，神要保守他的儿女们。看见说，没有一个人可能是良心睡着了，而居然他能够继续留在错误里面，这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把见证挪走。当一个弟兄犯罪，或者犯了哥林多前书五章的罪，他本来是神大用的仆人，或者说他本来是在他身上能彰显基督的荣耀，但是因着他犯了那个罪，我们知道他仍旧是基督徒，他仍旧爱主，他仍旧服侍主，但是神不能用他做见证，这是个人。神没有办法说，你看，你看看我的仆人，神没办法说这个话，因为在这件事情上，他的确叫神的羞耻荣耀蒙羞。所以我们说，他仍旧是神的儿女，神仍旧爱他，但是做见证这件事情上，神已经从挪走，原主挪走，他好像变成不洁之物一样。这是个人，团体也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你什么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，神的见证不能申请专利。神如果怜悯你，你可以为神做见证。如果你看见错误而不悔改，或者说这个错误严重到一个地步，教会良心已经死了，请我们记得，这个时候神要把我们从原处挪走，像不洁之物一样。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，我们离开神不行，但在做见证这件事情上，不一定神非我们不可。第一代到必在旷野里面，神可以进去；第二代进到亚撒那去。第一代的老人通通到必在旷野的时候，神可以进去第二代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说见证来，见证我们不要忘记。如果今天的我们能为神做见证，做教会的见证，我们说这是神给我们的罪人，这不是你喊出来，这不是因为你用了几句话，用了几个真理，你把自己圈就圈到那个里面了，你好像就已经获得了那个权利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你发明那个东西，你可以有专利权，那个见证根本就不是你的，就是我，根本是神自己的。如果是你的名誉，你可以要求赔偿；如果是你的名誉，你可以叫起来为护卫，这是我们的。但是因为见证是神的缘故，神是看一个团体一个个人，如果配得为他做见证的时候，神把尊荣给他，神把一切都给他。但是什么时候他不肯悔改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要做非常的事，因为这样神才能够保守神的儿女们重演黑暗时期所发生的故事。